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二十九章的第七节，很重要的一节。它的标题是“不带外求”。第四段呢，他说：“你的目标如果是以身体为主要的受益人，你其实是在置自己于死地。”这话讲起来也是有点文言呐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把身体当作是主要的目的在追求，那么你就是在追求死亡，因为死亡是身体的必然结局嘛。不管你可以把它弄得多好，反正过不了多久时间，它最终的命运就会到来。啊，那既然身体是属于幻象，那幻象的定义或者说它的本质就是它本来不存在嘛，它只是看起来好像存在，这个叫幻象。啊，那么所以死亡一定是它最终的归宿嘛。因为不存在正是他的本质。好，那下面第五句呢，他说不要再往身外去追寻了，因为追寻是影射出你内在的不圆满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在外在追求的东西可以很多，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其实不管有意无意呢，我们都是在寻求那个圆满了。我们并不是真的在寻求外面的东西，我们是借由往外寻求呢，试图要去找回我们的圆满。好，如果你不曾觉察过这一点的话，不妨停下来想想看是不是这样。那他说不只是如此呢，我们还不敢承认自己内在的绝望，只能寄望由外界寻回自己的真相。好，就是我们没有真的去面对我们内在的那个绝望，就是失去了圆满，失去了我们原有的那个灵性的生命。那我们常讲面对啊，问题需要去面对。那这个面对指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他这边所说的那个承认啊。面对就是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，好，承认自己有这个东西。好，那下面第五段呢？他说：“偶像必有倒下之日，因为他们没有生命。”凡是没有生命的就成了死亡的标志，所以最多呢，你只能够把它弄假成真，但是你不可能把它赋予它真实性。好，那最多呢，你就是假装它有生命，但是最后它一定会呈现出它作为幻象的那个本质，不存在，没有生命，虚无。那么他说你既为死亡而来到世界，除了死亡的踪影以外，你还期待看到什么？好，这个乍看之下也觉得很诡异，不可理解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就是为了寻求美好吗？生命的美好吗？怎么是为了死亡而来到这个世界呢？其实它恰恰是要告诉你啊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为了寻求小我的特殊性，但是特殊性呢，它的一个归宿却是死亡。那死亡其实也是小我的基因，所以你来到这个世间，既然这个世界是为它所造，小我所造的，那么所有的事物呢，其实都带有这个死亡的基因在里面。那么说你在人间找到了一个偶像，不止把它当真，还赋予它生命的形象，结果发现怎么样呢？它只是一个生命的假象。好，就是我刚刚所说的，你不可能赋予它真正的生命。好，那最多它就是一个生命的假象，但是你终究会发现它是一个生命的假象。好，它是了无生命可言，甚至是道地的死亡。那么没有比这个更令人悲哀与痛苦的讯息了，就是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不断寻找希望，但是最后不断找到的都还是绝望。那每一个偶像最后都会带来的是什么？失败、崩溃、腐朽。因为死亡不论化身为何物都不可能带来生命。哦，那他讲的这些呢，崩溃、腐朽甚至失败呢，其实都是死亡，只是死亡的不同的形式而已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，他说世上所有的偶像都是为了防止你得知内在真相而造出的。啊，就是说只要你赋予偶像意义、价值，然后认为它存在，认为它值得追求，那你去寻求偶像的时候呢，其实正好就能够使你去遗忘掉你内在的圆满。好，这个内在的真相就是告诉你说，你的自信是本自具足的，本来就是圆满的。 你应该是要向内寻求圆满，而不是往外寻求。往外寻求呢，永远永远也求不到。好，那下面第七段呢，他说让我们一起遗忘自己以前赋予世界的目的吧。好，那听了我们讲解这一节以及前面很多的正文呢，你是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就是我们以往啊，就是以小我的眼光赋予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好，那下面的第八段呢，第五句，他说你的偶像只会去做你要他做的事情，他靠的是你赋予他的能力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要特别提醒你啊，就是说你可以赋予偶像种种啊，你可以把它弄假成真，但是你不可能真的把它弄假成真，就是不可能真的把假的变成真的，不可能赋予它一个真正的真实性。你可以拼命的去这么做，但总有一天它会露馅，总有一天呢，你必须要去承认这个偶像看起来不管再真实，它没有那个真实性，甚至在你还拥有它的时候就已经在失去它了。好，那很多很多东西呢，我们得到之后发现是没有办法保鲜的，偶像是无法保鲜的。很快的呢，你就习惯了它的存在，很快的呢，它就没有办法带给你多少幸福跟快乐的感受，它就变成日常的一部分，它就变成了无聊的一部分。你会觉得它存在跟不存在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。所以他下面第九段呢，他说梦只可能出现于沉睡的心灵，你岂能把梦中景象投射于外，而把这个梦弄假成真？所以就不可能把它弄假成真的意思。所以他说呢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好好学习认出时间的意义吧。好，那一样的，这边我也想问你，就时间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？它真正的用途到底是什么？好，那下面第六句呢，他说你的上主恐惧症其实是害怕失去偶像，并非害怕失落你的真相。那这个上主恐惧症呢，我们之前看过了，在正文的十九章第四节的第四部分，他讲到我们对上主的恐惧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讲得更为清楚，为什么恐惧上主呢？是因为害怕失去偶像，以及什么呢？以及我们借由偶像所建构起来的这个自我。好，所以最后一句呢，他还说救恩反倒像是死亡的呼唤，威胁着你的生命。因为救恩的条件就是要放下一切偶像。那放下一切偶像呢，其实就是放下自我，因为偶像是这个自我赖以为生，自我在里面呢去寻找它存在的那个意义跟价值。好，那所以最后一段他的总结是说，事实不然，救恩就是设法向你证明没有死亡这一回事，只有生命永存。牺牲死亡岂是一种损失呢？因为偶像其实是死亡，所以叫你放下偶像看起来像是牺牲，但是他要提醒你是，当你在放下偶像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在放下死亡。所以他会说牺牲死亡岂是一种损失，偶像岂能取代上主的地位，让他帮你忆起他对你的爱吧，别让你向自己的偶像所吟诵的绝望咒音淹没了上主的天音，别再设法由天父之外寻找出路，你不可能在绝望之地找到幸福的希望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可能借由寻求外在的偶像去找到内在的圆满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研读的很重要的，一样是五颗星的正文29-7。好，那希望我们的解读对于你的理解跟学习能够有所帮助。